非裔美籍作家泰瑞尔曾经写到他母亲的男友如何谋杀了他的母亲。他说，我必须在我母亲的故事、我的故事和耶稣的故事之间找到一个连结。后来他在对耶稣之十字架的了解中找到了这个连结，那就是耶稣不仅为我们受苦，他也与我们一同受苦。他清楚知道鞭刑的痛苦，拒绝受有权势者恐吓的结果，以及付上生命代价的意义，但他却甘愿被挂在那些无权无势者的身边，在不义之下受苦。这正如斯托德所说的，如果不是因为有十字架，我自己是永远不会相信上帝的。在这个真实的痛苦世界中，人怎么会去敬拜一位不需受苦的上帝呢？因此，我们若是能真正的了解耶稣的十字架，就绝不可能用它来鼓励受欺压的人，简单的去接受暴力的对待。耶稣为我们受苦，是在尊重公义，但是耶稣与我们一同受苦，是在与世界上受压迫的人认同，而不是与压迫者认同。所有能改变生命的爱，都必须要有一种互换，一种位置的倒转。但在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伟大的倒转。上帝原本是在至高有能的位置，但却与那些被边缘化的人、穷人和受压迫的人倒转了位置。圣经中的先知们常常这样歌颂上帝，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见路加福音1章52节。但是他们绝对没有想象到上帝自己会离开至高的宝座，而与被压迫的人一同受苦，好叫他们得以升高。耶稣上十字架的倒转模式已经暴露并击败了世界对权势、能力和地位的尊崇。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透过失去而赢得，透过失败而胜利，透过软弱服侍而彰显能力，透过给尽所有而进入富足。耶稣基督把世界的价值观都翻转了过来。正如新约学者赖特所说的，毕竟真正的敌人不是罗马，而是那个站在人类骄傲和暴力背后的邪恶势力。在十字架上，上帝的国度因拒绝加入暴力的漩涡而胜过了这世界的国度。耶稣在十字架上爱仇敌，转过脸颊来陪人走第二里路。这三件事都是耶稣曾经在登山宝训中对人的教诲，见马太福音5章39节、41节、44节。这种翻转的模式与世人的思想和行为完全相反，以致它会带来另一类的国度、另一类的真实世界、另一类的文化，即在那些被它改变的人中间所建立的反文化。在这个和平的国度中，有关权力、名声、地位和财富之价值的世界观完全被翻转过来。在这个新的反文化中，基督徒把钱财看成是要分给别人的东西，把权力看成是专门用来服务别人的东西。在那些认识并经历到耶稣之十字架的人心中，一些世人所认为是正常的标志，例如种族和阶级的优越感，牺牲别人以获得金钱和权力，渴望名气和声望等，现在对他们的意义都变成相反的了。基督创造了一个完全新的生命秩序，因此那些被他十字架的伟大翻转工作而塑造的人，不再需要以金钱、地位、事业、种族或阶级的骄傲来肯定自我。也因此，耶稣的十字架建立了一个反文化，在这个反文化中，性爱、金钱和权力都不再操控我们，而我们却可用之来帮助生命、建造社会，而不再以毁灭性的方式来使用它们。为了要明白耶稣为什么必须死，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同时了解他上十字架的结果，以极高代价赦免了人的罪，以及这十字架的模式，也就是把世界的价值观翻转过来。在十字架上，公义和怜悯都不会失落，而是同时都被成全。如果上帝一定要实行公义，而且还一定要爱我们，那么耶稣的死就是必须的。这种同时对公义和慈爱的坚固，也必须表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我们绝对不能默许不公义的事，因为耶稣是与被压迫者认同的， 我们也绝对不能想要以恶胜恶，因为耶稣不但赦免敌人，甚至还为他们死。那么耶稣为什么必须死呢？连耶稣自己也曾问过这个问题，在科西玛尼园中，他求问是否还有其他路可走，但答案是没有。而在十字架上，在极大的痛苦中，他大声哭喊着问，为什么？为什么他会被离弃？为什么他一定要上十字架呢？圣经的答案是，这是为了我们。我们来说说十字架的故事。我曾经尝试解释耶稣之死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我从其中摄取出一些原则，但是我仍觉得自己无法完全把十字架的教义表达出来。我曾听说有人请大作家奥康纳概要的如同放在核桃壳里那样的大小介绍他短篇小说的意义，结果他尖刻地回答说，如果能把他短篇小说的意义放在核桃壳里，那他就不需要去写小说了。我也尝试要把耶稣的十字架放在核桃壳里，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然而我用本章的这种解释方式并不能完全表达出这个故事本身所具有的改变生命的大能。在许多故事中，通常最能感动我们的是有人为了别人的生命而自己承担无法弥补的损失，甚至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例如，几乎所有卖座的电影都会以这样的情节当作主题。我个人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是《一世之雄》。在这个故事中，一位黑帮老大 Rocky 是城里所有少年罪犯的偶像，但在他要坐上电椅被处死的前夜，童年的玩伴 Jerry 来拜访他。 Jerry 现在是一位牧师，他在城内做防止青少年犯罪的事工。 Jerry 向 Rocky 提出了一项令人震惊的要求，他认为这是唯一能让这些他所关心的青少年从歧途中回头的办法。他说，我要你让他们失望，你这一辈子一直都是这些孩子和其他几百个孩子的英雄，现在你的死亡会让你这个英雄更被推崇。但是 Rocky， 我要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要他们的记忆是蔑视你的，他们要以你为耻。 Rocky 听了简直无法置信，你要我演戏变得很胆怯，让这些孩子看不起我吗？你要我抛弃我唯一仅剩下的吗？你要我在人生做最后的一件事是趴在地上求饶吗？你的要求太过分了，如果你想要帮助那些孩子，就得想点其他的办法。 Jerry 要 Rocky 做一个伟大的倒转，就是代替性的牺牲。他说，如果你要保持自己的尊严，那些青少年就会死在耻辱之中，但是如果你死在耻辱之中，放弃你的荣耀，那么这些孩子就有救了，这是唯一能把这些孩子从英雄崇拜中解救出来的办法。但是 Rocky 拒绝了。然而在第二天早上，当他走到死刑室时，他突然放声大哭，胆怯又歇斯底里的求饶，最后在羞辱中死去，做了最终极的牺牲。这时电影的观众们都深深地被震撼，我也有这种感觉。我每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都会被震撼，它常让我想要过一个不同的人生，这就是这个故事所带出的生命影响力。另一个也有类似影响力的故事是《双城记》。书中的达尼和卡东两人长得很像，又都爱上同一位女子曼露西，曼露西决定嫁给达尼，两个人生了一个孩子。这个故事的背景是法国大革命时，达尼是一位贵族，他被逮捕下狱，并将被送上断头台处死。在小说结束时，身为英国人的卡东在达尼被处死的前夜拜访了他。卡东提出要和达尼互换身份，以代替他而死，但达尼拒绝了。不过卡东用药使他昏迷，又用马车把他偷运离开。卡东代替了达尼的身份，后来达尼和他全家都得以逃到英国。当夜在狱中，有一位同样被处死的女裁缝师到卡东那里，还以为他是达尼，就和他交谈。当他发现他不是达尼时，睁大了眼睛问说，你要为他而死吗？卡东回答说，是的，不只为他， 也为他的妻子和孩子。嘘，小声一点。于是这位女裁缝开始承认说，她自己非常害怕，无力面对死亡。她请求这位勇敢的陌生人，在面临死亡之际，可否拉着她的手。所以他们在上断头台时，是手牵手一起上去的。她发现自己只要眼睛一直注视着她，心中就能镇静下来，甚至得着安慰，并产生盼望。故事中的这个女裁缝师原来已陷在沉重的试炼中，她的心力枯竭，但后来她被那代替性的牺牲所震撼，最后也使她有力量面对最后的考验。这个故事很感动人，是吧？是的，但是福音的故事比这还要更感动人。我常常觉得这类牺牲自己的故事都很让人感动，我在看完或听完他们之后，都会决心要更有勇气，更加无私的生活。可是我的决心总是不能坚持到底，这些故事会感动我的心情，刺痛我的良心，但是我心中的基本状态却仍然如初。我还是觉得驱动自己的力量是一股需要，需要向别人证明自己，需要赢取别人的认可和称赞，需要操控别人对我的想法。只要这些需要和恐惧还在我身上有力量，我想要做的改变就持续不了多久。然而福音不只是一个令人感动关于别人的虚构故事，它是一个关于我们自己的真实故事。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故事之中，我们就是那些犯罪的青少年，而耶稣为了拯救我们放弃的东西远比人类英雄所放弃的更多得多。不仅如此，耶稣也来到我们的监狱中，不管我们是否渴望得到拯救，他人亲身代替了我们的位置。那位女裁缝师被一位牺牲自己的人所感动，即使那人不是为他而牺牲。那么当我们见到耶稣代替我们的位置为我们舍己时，岂不更会让我们得到多而又多的力量吗？我只能说，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些故事，我的心会受到感动。但是当我发觉事实上我在耶稣的故事中，他也在我的故事中时，他的故事就改变了我。煎熬我心的恐惧和骄傲终于被赶出去了。耶稣必须为我而死的事实使我从骄傲转为谦卑，耶稣乐意为我而死的事实使我得着肯定，不再惧怕。